唯是学概要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面，我们讲到甲三修行方法。那么在我们大乘的修学的次第啊，不管你是什么宗派，它一定是先建立一个理论的架构，才有一个实际的修行的方法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想要去改造生命之前，我们先要了解生命的真相。那么唯识学也不例外啊，他是先讲理论再讲方法。唯识学对人生的理论呢，它呢主要呢建立在一个宗旨。他说呢，一切万法都是我们一念心识所变现的，就是万法唯识的概念。那么这种万法唯识的概念，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在轮回当中呢，是谁在轮回呢？是我们一念心识在轮回啊。就是你为什么来投胎呢？因为心识把你带来投胎的。那么你到净土去又是怎么因缘去的呢？是你一念心识到净土去的。所以我们整个生命呢，是由我们心识来主导的。那么心识又是怎么来主导我们呢？在唯识学把它分成两块来观察，一个叫唯识相，一个叫唯识性。唯识学的经论啊，它是先讲唯识相，就是我们刚开始在观察我们内心世界的时候啊，会看到心识所显现的一个相状啊，所谓的因缘果报的相状。那么当然这个相状啊，诸位你都可以感觉得到啊，比方说你今生有富贵的相状，有庄严的相状，有各式各样的一种相状，这些都是过去的心的业力里面显现出来的啊。那么我们在观察人生的时候，第一个呢，先从相状来观察人生。万般皆是业美，半点不由人啊。那么当我们在了解相状以后呢，我们第二个再观进去观察我们生命的本体，这个很关键了，就是我空法空的真如。那么这唯识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的生命啊的本体啊是空性的。那么这种概念呢，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们这些相状的本质是空性呢？他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呢、啊、是无所得的。你不可能在任何一次的生命里面得到什么东西。简单的说，生命是没有结果的。可能你对你今生的生命很满意，因为你今生的善业表现出来了，让你富贵，让你庄严，让你眷属美满，让你健康长寿啊。也可能你对今生的相状不满意，因为你过去生临终之前触动的罪业让它表现出来，让你今生多病贫穷。我们人生的相状有很多种，但是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没有结果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结果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本体是空的，因为它本质就是空性。比方说我们做梦，佛陀很喜欢用做梦来比喻人生啊，说你做第一个梦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国王，你很多的珍宝，你活得很快乐。 当然你实际上有感受到国王的假象，有那种快乐的感受，但是你把善业用完以后呢，你第二个梦变成一只蚂蚁的，变成一只小蚂蚁的，因为你善业已经用完了呗，不抱想尽了吧。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做蚂蚁的就想，那我上一辈子的梦跑哪去了呢？我有没有办法把上一个梦的一些东西带到第二个梦来呢？不可以，因为生命它的相状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它是因缘和合而升起的，它没有独立自主的体性，因缘和合而希望有生。也就是说我们今生所有的相状都是借来的，你的快乐是向因缘借来的，用善因缘借来的。所以当善因缘释放完毕以后，对不起，你借来的你就得还上，他就把你要回去了。所以因缘别离，希望明灭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空呢？因为你的生命是借来的，它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本来就是这样子，那这就是有自信啊，你不是借来的噻。啊，所以我们对相状的后面的本质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建立一所无所得，人生是没有结果的，你最好在死亡到来之前早点知道这件事情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它是一个事实。我们一次一次的轮回都没有结果，它只是一个业力的释放，也是一个因缘的显现，如此而已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相状是可以受用，但是本体是毕竟空。所以从这个概念里面呢，藕益大师就把这个唯识的整个人生观呢、把它回归到现前一念心系即空即假即中。你把这句话记下来，你就知道怎么观察人生了。它即空呢，就是人生无所得，人生只有过程。你好好把握当下的因缘，起积功累德。第二个极假，你今生所有的因缘都是你的心事变现做来出来的，心事集体而作，因作果，作依作正，作智作他，全部是你的心事自己变现出来，让你自己去攀缘它的。自变自演，你跟外界接触的时候，是你自己的业力变现一个影像，然后再引导你的第六意识去攀缘这个影像。这人生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时候呢，你会知道其实我们一生的身口意的活动都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我们不能超越你的内心世界去攀缘心外以外的东西，不可能，违背万法唯识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理论当中，我们知道改造我们的生命必须调整我们的心态，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全部。好，当然从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当中呢，我们知道人生的真相以后啊，我们要开始做一些修行。修行就是说呢，到底我们哪里出了差错，人生有痛苦一定有原因的，事出必有因。我们会轮回也是有原因的，为什么我们今生死了以后来生又得一个果报呢？那种相续的力量，那种生命相续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必须找出来，然后加以调伏引导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就是实际的我们开始面对自己了。我们以前的精神体力都在向外攀岩一切的人事，现在是时候好好面对你自己了。 我们应该找到我们内心的盲点，做一些调整的时候了，为临终的正念做准备的时候了。所以这一刻开始讲到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些调伏跟引导，哪些功能是错误的应该调整调伏，哪些功能是一种功德庄严的应该把它带动起来啊。我们这一刻开始讲到实际的一种内心的操作啊。好，我们看甲三的修行方法分成三段，一理观，二四修，三结释。这个结释请大家改成总结啊。那么以一当中的理观呢，又分成三段，一通达三性，二正修止观，三修学次第。先看通达三性啊，我们看一个问答。
问：夫正为事理而登佛果，从初资粮位至究竟位，具己智而得成就。答：唯一无分别智而得成就，其中相行中形象略述如下。
好的，那么我们开始在回光返照，我们开始修行的人啊，第一个一定要开始面对自己了啊。面对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从一个最初的资粮位到最后成佛的究竟位啊，我们主要的是修无分别智。那么这个无分别智呢，当然主要是从第六意识的一个观照啊。我们知道无分别智啊，它的理论基础啊，来自于生命是无所得，从无所得里面呢建立无分别智啊。那么这个无分别智呢，在修行当中呢，它是先把我们内心世界分成三块，这三性很重要。你三性你不清楚啊，你就不知道哪些是你该断的，哪些是要保留的，哪些是要成就的啊。就是你必须把你每一个念头它到底是什么性，你要很清楚啊。我们一个念头起来记住三性啊，你要正确的判断什么是盗贼，什么是地雷，什么是宝藏啊，你才不会错用心了啊。所以这个三性在整个唯识的修止观是非常关键的，你要马上判断出来哪些是你的错误的认知，哪些是一种正确的功德啊，哪些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，你不用管它的啊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三性里面第一个依他起性先把它念一遍。
一依他起性，一依托他众缘，为宇宙万法皆须依托众缘而得生起，即以那也种子为因，借诸众缘而生，万法既依托众缘而生，则所现幻作，则所现如幻如化，无有实体，但有缘生，以知假名假相假用，此即依他起性。
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名词解释一下，再讲它的义理。这个依他，这个依就是依托，这个他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一切法他自己不能生起来，他要假借自己以外的很多因缘。比方说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的存在，杯子可以实际他自己可以把自己变现出来，不可以，他要假借很多很多的业力啊，你自己的业力，众生的业力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就是这个他呢，就是指自己以外的众多因缘。那么什么叫做众多因缘呢？就是宇宙间的万法，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身心世界啊，是依托众缘而生。什么叫众缘呢？就第八世的业种子，还有我们临终的那个攀缘执着的心的结合，而所现的一种如幻如化的一个假象。这个假象是空体的，它只有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，就是依他起性。依他起自性啊，就是由业力的种子变现出来。 那么这一部分呢，没有错。诸位，当你的阿赖耶识是个种子的时候，它有善恶的概念。只要这个种子变成果报了，这个果报就没有对错了，它对你就不能构成障碍了。我们在乎那个种子，因为这个潜伏的功能在临终是有引导性的，一旦种子变成果报，这部分你就不要在乎了，因为它已经是一种能量的释放，它对你的来生没有影响。诸位，我们以前都是把心放错了，我们以前注意一他起心，我们注意果报，而忽略了我们第八世潜伏的那些种善恶的功能，其实这个你错了。当这个种子变成果报的时候，你就不用怕它了，因为它对你来生不会构成影响。所以依他起世性呢，这个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，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业力这一块，通通没有对错。它只是一个业力的释放，这一块叫做业力所变现的果报，这个叫依他起性，它是依托你很多的业，当然这个业不是一块，但是一个族群的业力，你可能有一些布施的业，所以你富贵，但是你在富贵当中呢，你可能也做了一些杀生，所以让你短命多病，所以你这个业是众多的业的累积，就显现了你今生的果报。那么这一块呢，你可以把它放弃，不要管它，过了就好了啊。这个对你今生的往生一点都没有影响，因为它已经从种子变成果报了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片计所执性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二，片计所执性，片周片嫉嫉妒，凡夫六七世不了诸法之依他起性，如幻如化，于中妄执为实我实法，无时无处不周遍嫉妒，此即遍计所执性。
那么遍计所执性呢，这种周遍嫉妒执着啊，我们看他的解释哈，就是这个第六世跟第七世啊，他不能了达诸法的依他起性，是逐梦逐幻。就当我们的业力变成果报的时候啊，本来这个果报啊已经变成果报了，它已经对你不能构成威胁了啊，因为它这个种子已经功能已经被破坏了。但是我们一般人呢，太重视果报啊，就把今生的果报呢执着是真实的，就心随境转，就把心呢住在这个果报当中呢，就产生了生命的盲点了，我法二执了。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，这个是对往生最大的障碍，那个执着那个假象的心态。我们解释一下，我们在心接触果报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当然是感受啊，可能是快乐感受，也可能痛苦的感受，这感受是没有形象的啊，一种直觉。那么感受很快过去以后啊，第六识开始活动了。第六意识呢，它会产生一个取向跟分别。当第六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，它会把外在的相状把它转成你内心的影像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六意识开始透过你的想象力啊，把外相转成内相，然后呢再把它加以分别，等于分别以后啊，这个相状就有变化了。如果你是乐观的人，你的相状呢会往这个好的方向变化；如果你是一个悲观者，你的相状呢就往不好的方向变化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一旦安立名言以后呢，这个相状就产生变化了。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在这里哦。那么一般人把相状加以分别以后啊， 大部分的相状就过去了，但是有少数的相状啊被保留下来，就是它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受，特别是给你快乐的感受或者特别痛苦的感受。那么这种感受太强烈的感受，第六意识它的影像特别感快乐痛苦的感受啊，会刺激到第七意识的五爱子。当第六意识的妄想跟第七意识的这个我执结合以后啊，那就构成你生命的盲点了。因为你透过取向分别到执着，那么这个影像对你来说啊，就是一个轮回的力量了。我再讲一次哈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就像放电影一样，就是它是从小到大一幕一幕的放，这都没有错啊。生命在释放果报都没有错，但是我们的心跟这个影像接触的时候啊，取向这个也没错啊。你第六意识把这个众生的共业转成你自己的业力，你自己受用的影像，这个也没错。那么第六意识取向以后呢，开始分别，这个地方错的还不是很严重，开始分别了啊，这个东西是好的是坏的，把生命开始对立了，好坏区分出来，安立明眼了，这个地方问题也不大。但是有的影像给你印象太深刻了，它对你的刺激太大了，那么它会大大会怎么样惊动第六意识背后的老板，就是第七意识出来，会把第七意识引出来。那么当第七意识出来的时候呢，它会把你特殊感受的影像啊，就住在这个影像上，然后这个影像就永远活在你的心中，形成一种引导你轮回的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死掉以后我们会在投胎，因为你心中有太多执着的影像在里面在误导你。带有执着的妄想，这个就是骗计所执行。你最好在临终之前把这些心中的地雷都清干净。什么叫临终起颠倒？这个就是颠倒。你心中累积太多这种我执法执的影像，这个临终随便一个影像出来，就是一个轮回的力量的爱情。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点了啊，这个是盲点了。第二个就是经过你的取向分别执着，那么这个影像就留在心中，变成一种骗计所执行了啊。这第二个，我们看第三个缘成实性啊。
三，缘成实性，圆满，成就，实真实，即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相，显此偏常体非虚谬，亦名真如法性等。
那么缘成实性呢，它也是依他起而生的，所以依他起性呢，它会产生两种结果，一个是你错误的理解产生变计执，第二个是正确的了知走上缘成实。好，我们看缘成实性，它是一个缘成实。我们先看这个成，关键在这个成，它是一种清净解脱的功德，叫成，一种成就，一种清净解脱的功德。而这个功德呢是圆满的，它普遍一切的时间空间，它是恒，等到你得到以后呢，它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受用的啊，它是真实的，它是没有变化的啊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一指二空的智慧，那么就这一他体当中呢开显的诸法二空真如的实性，那么这种实性呢是普遍的，是常住的，是真实不希望的，叫做真如或者法性等啊。当我们遇到一他起的时候，你不生起执着，你知道它的本体是无所得的，你能够保持不迷不取不动，那么你就累积了一个缘成实性。 那么缘成实性，它是解脱轮回的力量。所以诸位，我们面对因缘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呢会累积两种力量，一个片即死的力量，你的执着的力量，这种力量会引导你轮回生死。第二种力量呢，是缘成实的力量，它会让你从生死里面解脱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两种力量都有啊。好，举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啊，是在《安世全书》里面呢、啊，英光大师也经常提了，讲到这个殷志文的文昌帝境的一些轮回的故事啊。这故事很长，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三块。那么印光大师呢，他把这个轮回的一些问题啊，他举文昌帝君的相貌来解释。这文昌帝君的轮回啊，我们简单把它分成三块。第一块呢，他的相貌啊是一个谦谦君子啊，在安世全书上说啊，说这个文昌帝君在前面十七世的时候啊，他都是做一个士大夫的啊。那么他用四句话来解释他的相貌，说是啊，救人之难，济人之急啊，悯人之孤，那么容人之过。说他在这十七世当中啊，只要有人有急难，他会去救助他。他面对孤独的啊弱势团体，会尽量去保护他、帮助他、帮助他。别人有过错，他尽量包容他。所以他这十七世当中呢，他的缘起啊，是善念跟善业的结合。所以我们看到文昌帝君的前半段啊，这十七世当中啊，他的轮回投胎啊，他大部分都能够做一些官啊。啊，可能是个大官，可能是小官，总而言之呢，他都是一个士大夫。在生命当中呢，相对安乐啊。那么这十七世的谦谦君子的相貌过去以后啊，后面产生变化了。第二段就是堕入龙身，他从一个谦谦君子的尊贵果报变成一个丑陋的一个龙的果报。那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他呢后来啊有一生啊，他的关键点呢、啊，他不应该投身在帝王家啊，因为帝王家是是非之家。那么他投身在，他从周朝一直到秦朝末年啊，后来他投身在汉高祖的爱妃啊，就戚夫人的，做他的儿子。那么这个文昌帝君啊，他夹带十七世的善业出来的时候啊，那不得了。历史上说啊，这个人啊有两种的功德。第一个，他身居帝王之相，小时候呢给人家算命啊，说这个人一定要做帝王啊。第二个呢，他有这种汉高祖啊很多的个性，汉高祖的魄力啊，汉高祖的这种智慧啊，他完全继承汉高祖的刘邦的这种智慧跟魄力，所以汉高祖是非常喜欢这个小孩，把他取名叫如意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，因为当时的太子就是李后，就是汉高祖的原配夫人李后，他生的这个长子啊，就刘盈嘛，后来的汉惠帝嘛，啊，所以说不是你有福报，别人也有福报啊，所以。这个时候呢，赵王如意慢慢长大以后啊，就跟这个李后的太子啊就产生了矛盾了。当然戚夫人她一再的跟汉高祖刘邦啊，希望把刘盈给废了，而立这个如意做太子。其实汉高祖也有这个意思，因为汉高祖非常喜欢如意，因为刘盈的个性呢、啊、相对比较懦弱无能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汉高祖就提议要废太子，要立如意了。但是李后当然不同意了。李后也不是一般人了、啊、 他是一个很有心机啊的一个女众，所以他就召集的当初汉高祖跟汉高祖打天下那些老臣啊，比方说樊哙啦、卢绾啦、萧何啦等等，把他们集合起来。那么就说啊，这个汉高祖这个做法换的皇家的大计啊，废长立幼。这个从周朝以来，皇上的继承者都是嫡长子继承，哪有人是用这个小儿子来继承？这会引申夺嫡之争的，一个血肉相残的啊！所以秦臣就反对了。汉高祖刘邦没办法了，就打消了此意了。当然这件事情就触恼的吕后了，吕后就认为是欺负人、拨弄私会了，引起这次的夺嫡之争了。那么汉高祖当然他也知道吕后的凶狠了，他也知道啊，所以汉高祖在死亡之前啊，就赶快把如意啊封为赵王，让他到赵国去上任，就离开的这个四会之地啊，朝廷啊到他的属地去了。那么吕后死后啊，汉高祖死后啊，吕后开始复仇了。他等了很久啊，那么汉高祖一死，当然他的儿子由刘盈就继承为汉惠帝了，啊，那实际掌权就是吕后了。吕后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把戚夫人找来，双手砍断，双脚砍断，啊，把眼睛挖出来，啊，然后呢？几乎他的六根都被破坏了，耳朵也被破坏了，然后呢就丢到猪里面，猪的养猪的地方去了，就跟猪生活在一起了，啊，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他也害怕赵王如意的复仇，他就用一个理由啊，把赵王如意给招回来。那么赵王如意其实跟刘盈啊，就是这个汉惠帝的感情是非常好，他们两个兄弟也是非常好。刘盈就知道他母亲可能要对赵王如意下手了，所以他就让赵王如意啊整天跟他在一起，连睡觉都在一起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汉惠帝刘盈呢，他有一个习惯，他早上会早起去射箭去运动。吕后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了，所以他就利用他早上出去那个时段啊，那个时候赵王如意还在睡觉嘛，就下手了。所以刘盈他去射完箭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赵王如意已经七孔出血了，死在床上了。他看了以后啊，吓了一身冷汗，所以刘盈没有多久也死掉了。啊，那么赵王如意当然合理的推论是被毒死的。那么赵王如意在死之前啊，他很不甘心了，因为他是有福报力来的，他不是一般人，就发了一个毒愿呢。他说：“我死了以后啊，我要变成一只毒蛇，我要吃光所有李氏的家族，来报仇。”那么这是一个偏激之性呢，他把这种邪恶的影像抓着不放。本来这个影像，姻缘和合，希望有生。一言别离，希望明灭嘛，过了，但是事情过了，他心中没有过，他把这个影像牢牢的抓住，转成一种邪恶的愿力。那么这个时候的文昌帝君呢，一子学业呢，他要去投胎的时候啊，哎，他经过一个山上，这个山上呢刚好有一对夫妇啊在祷告，这个夫妇啊年纪很大，都没有儿子了，就跟山神祷告说啊，这个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们现在不能期待有个儿子了。现在他们俩就很虔诚啊，把一个人的头发把另外一个人的血混在一个碗里面盖起来，说啊，说希望山神啊是我给我们任何一个动物都没关系，至少是我们血肉之躯啊所构成的，不管你给我们什么动物，我们把当儿子一样的善待他，就回去了。那么他们两个祷告的时候啊，非常虔诚。那么文昌帝君的神士经过那个山的时候呢，被他们感动了，就动了一念的啊，就是这个同情之心啊，所以就在他们那个地方的碗里面投胎了。投胎以后呢，这个老夫妇到了第二天赵山上，晚上一打开，哎呦， 一条金色的小蛇，反正它是个动物嘛，拿回去养。那慢慢长大以后啊，文昌帝君他是不可思议的福报力啊，神通变化。因为他的投胎不是因为罪业，他只是一个错误的愿力而来，可他夹带他17世的善业力啊，他能够飞天变成一只龙，他来到人间啊也可以变成一个人，平常就跟爸爸妈妈人长得一样，但是肚子饿的时候呢变成一只龙，就是一个大蟒蛇了啊，去外面吃东西了。但是呢这什么问题呢，就是果报体有障碍，因为它变成一个蟒蛇就必须要吃肉嘛，而且它跟李氏呢又有一些冤仇，所以呢李氏有些家族呢刚好也投在这个村同一个乡村啊，这个县里面啊，有些是做人的，有些是做牛的做马的，他就每一天的去吃一个李氏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眷属啊，一天吃一个。那么吃其他也就算了，刚好县令有这个县当下县令呢、啊，有一只宝马，非常喜欢的宝马，他也是李氏的家族投胎的。那么这个大蟒蛇呢，他就闻得到哦，这是李氏的家族投胎的，就把这个县令的宝马给吃掉了。这个时候就激怒了县令了，一打听，哎呦，就是这两个夫妇养的这个蛇是他们养的，就把那个两个夫妇找来抓过来。他说啊，我限你们3天之内交出你们的这个儿子，否则的话处死啊。那么就把这个夫妇给关起来，说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的命根呢，怎么能够交出来呢，临死不交。后来第二天以后啊，有一个年轻人来拜访这个县令啊，这文昌帝君就变成一个年轻人找县令理论。他说啊，这个蛇啊，他去吃这些众生啊，他有过去的因果，你不能因为他在这还因果的时候去判这两个夫妇，这两个夫妇没有错，他们在偿还因果啊，他就警告这个县说你最好少管闲事，这个作为龙王啊，作为龙啊脾气也不是很好啊。但是县令他就说，我呢作为一个县令，我一定要主持公道，这件事就这样办了。那么这个年轻人，这个文昌帝君，这个龙啊就警告他说，你呀、啊、我看你是死相现前的，讲完以后就走了，走了以后就消失掉了。那么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啊，这个龙啊就到那个大海去啊，吸了很多的水啊，就把整个县给淹没了，淹死的2000多人，就把他的父母救起来，其他全部都死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邪愿而已啊，就有罪业了。他除了李氏家族以外啊，他其他人都是冤死的，所以他这个龙呢，他就不能再飞天了、啊，从天上掉下来，他就躲到湖泊里面去。但是因为他有这个罪业啊的招感啊，后来他这个地方也不下雨，就干旱了、啊，湖泊也干了。他的那个蛇的皮啊，跟地板摩擦的时候流出血，长了很多小虫啊，去咬他的身体。所以他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痛苦啊，那个小虫啊咬他的这个皮肉。后来有一天早上，因为他过去有一个因缘，他对释迦牟尼佛像很恭敬啊，就他在周朝的时候啊，他遇到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，他很恭敬的礼拜，跟释迦牟尼佛结了一个善缘，所以佛陀现前放大光明，为他开导因果的道理。这个时候文昌帝君的这只龙啊，触动他的善念啊，就痛哭流涕向佛陀忏悔，忏悔以后呢，就从龙身里面跳脱出来，后来做一个人，后来慢慢慢慢学佛，做三皈五戒。那么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生命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说，我们截取它一段好了，它这个龙身是怎么来的？流转三界中，到底是什么因缘让它流转的？ 献祭所执行。你不能说他是业力啊，他造的可都是善业，他就是一种坚固的执着产生愿望。诸位，障碍我们往生的不是业力了，是你曾经的人生经验里面有些影像啊，你抓着不放，挥之不去的影像，你心中认为这件事情是有结果的，你对这个影像有所期待，这个是你生死的根本。而龙王就是这样来的，一念的偏计值变现了龙王的果报，一念迷以生死浩然。后来他那一念的执着呢，被释迦牟尼佛开导以后呢，他彻底放下了，转成圆成实性了，知道这个东西是过往因缘的，过去就过去，所以他心把它放下以后，他龙王果报就消失了，一念的悟轮回顿息。所以轮回的根本，以及说业力，你不如说执着更为直接。没有执着，这个业力不能串成果报的。所以这个遍计所执性啊，是整个往生的人要面对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我们内心当中，有些影像你是挥之不去的，它经常在你的心中出现，而且你期待这个影像在来生是有结果的。你违背的缘起法则，缘起法则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相状都没有结果，但是你认为它有结果，那就是执着了，因为你违背了真理嘛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相状都是因缘和合，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，希望明灭嘛，这个是真相嘛。但是我们把这个相状抓住，我们期待这个相状有它相续的结果，这个就是你那种相续的力量，你对来生的那种期待，就是轮回的力量。就是说，本来是无一物嘛，是你自己是惹这个尘埃嘛。人生的相状，人家刺激你，这没有错嘛，这个因缘果报吧，相状永远没有错，是你抓着相状不放。所以这个遍计值问题不在依他起，依他起只是在显现过去的业力，这个业力释放完，它本来自己会消失掉。那么为什么在你的心中永远没有消失掉呢？因为你把它抓住了，而这个就是你临终的地雷了。你临终的地雷了，什么叫做颠倒想？就是这个消我意结颠倒，就是带有执着性的妄想。这种妄想不多，你一生可能只有两三个，但是只要有一个出来，你今生的修行就全功尽弃了。因为你的佛号的力量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啊。所以我们在修无分别智的时候，诸位要知道哈，你要破的是什么？破遍计执，不是破相状啊，破你的执取，你把相状放掉就好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讲无分别智之前呢，先知道无分别智所对治的是什么。那么无分别智所对治的是遍计执，所要成就的是二空的心性，就是恢复到你内心的平等。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你之所以不清净了，是你自己去惹尘埃的啊。所以破遍计时，开显圆成时，这个就是无分别智的目的。好，我们看丙二的正修此观。那么这有两段，我们先看窥寂大师的幽赞，好，先把它念一遍。
幽赞云：为以文思修所成妙慧为体，于中观察从缘所生一切色心心所等， 是空华相，狂惑渔夫，名依他起信。渔夫不了，于斯妄执为我为法，欲识空华，性相都无，名片计执。依他起上，我法本空，由观二空所显真理，譬如虚空，名圆成实。
好，那么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再来讲这段好了。